这儿呢是五台山脚下的一个村儿，这村里的老百姓年年都有请戏的风俗。
要多多唱戏，也能求得风调雨顺。
您瞧见了吧，戏里的这位金脸扮演的便是当地老百姓最为崇拜的对象五爷。传说这五爷呢是广济龙王的五太子，这位于五台山海拔3000米的广济龙王祠就是当地百姓专门为他修建的。后来呢，为了更多的百姓他上香方便，便把这五爷从北台顶上请到了山下的五爷庙里。当地夏天是酷暑难耐，百姓更是苦不堪言。五爷喜爱听戏，当地百姓便请戏给五爷听，保佑他们年年风调雨顺。五台山过去气候酷热，久旱无雨，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文殊菩萨求雨到龙宫请清凉时的传说。
百姓贫苦交加，度日如年，但借石头一用。
龙王呢虽不情愿，但菩萨略施小计，把清凉石变成了一块小石子带到了五台山。性情暴躁的龙王五太子得知后，便向文殊菩萨来讨要清凉石，但无奈还是被菩萨降服，最终成了专门为当地百姓耕耘布雨的五爷。如今呢，传说中给五台山下的百姓喜降丰年的清凉石就在五台山最早兴建的一座寺庙清凉寺里。凡是上过五台山的人都知道五爷庙，五爷庙呢也叫万佛阁，它面积不大，占地只有2000多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四座，它们是五爷庙、万佛阁，哎也叫万佛殿、文殊殿和古戏台。就因为有了五爷庙，这里成了五台山香火最为旺盛的寺庙之一。后来呢，当地的老百姓也习惯把这万佛阁叫做五爷庙了。径直进入大名鼎鼎的五爷庙，会发现啊，在庙外过亭的两侧竖立着只有在古时皇帝出行时才能见到的銮驾，这不仅是在五台山，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殿内供奉的就是五龙王，传说这五龙王被这文殊菩萨收服，从此为五台山当地的百姓耕耘布雨，这百姓呢也年年为五龙王供奉请戏。而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五爷庙中五龙王的装束，它不是通常人们所知道这菩萨的样子，而是身披着显示古时皇帝威严的蟒袍，他头上呢则带有金冠，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答案来自于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当年康熙皇帝的父亲顺治皇帝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这康熙皇帝便来五台山巡抚。有天傍晚呢，在返回行宫的路上，突然遇到了狂风暴雨，康熙皇帝非常惊恐。突然间，五龙王出现在这康熙面前。
我主做皇帝，万佛阁龙王殿老五前来接驾。
能为朕出席，朕定封你为公侯。
这时这个五龙王呢，他施展法术，放出一火球，为这康熙开辟了一条道。他引着这康熙皇帝呢，安全地回到了行宫。第二天，康熙皇帝为了感谢这五龙王救驾有功，专门赐给他一件蟒袍和半幅銮驾。从这传说中呢，看得出当地的百姓啊，对五爷是非常的崇拜。那自然，这五爷庙的香火也是相当的旺盛。在五爷庙，每天都有来自五湖四海的香客信徒，有的是专程前来拜祭五爷的，有求财的、求官的、求运的、求学的，还有求平安的，老老少少是不计其数。五爷庙因此也落下了千年香火不断的美名。
五爷是特别灵，有求必应。去年我盖了一个3星级大宾馆，我又请了五爷，生意又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我希望我的老婆明年的时候能给我生一个儿子，啊，这是我许的愿望。
五爷庙的后面是文殊殿，五台山作为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几乎每座庙宇里都有专门供奉文殊菩萨的文殊殿。但在这儿，这个文殊殿呢，却没有五爷庙的香火旺盛。这也看得出当地人他更喜欢本土化俗神的崇拜。可是文殊菩萨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的正统地位也不会有丝毫的减弱。在五爷庙中，坐东向西两檐三顶的建筑是万佛阁，也叫万佛殿，它分上下两层。在五台山众多的建筑中别具风格。在万佛阁的下层，当中供奉的是毗卢遮那佛，在佛教的密宗里把它呢称为大日如来，作为最高的崇奉对象。它呢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佛。二层殿内，它正中供的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地藏菩萨，它被称为大愿地藏。这老百姓呢，对地藏菩萨的信仰在民间也流行很广，因为这地藏菩萨他普度众生，而他的大愿也正所谓是众生度地，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立在地藏王菩萨左右外侧有五对塑像，统称为十殿阎王。那么在这十殿里呢，通常以第五殿的阎罗王为代表。十殿阎王在民间的影响很大，实际上呢，就好比是人间的官职在阴间的翻版，也是佛教世俗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好，那么说完这万佛阁的各大菩萨呢，我们也不能丢下这万佛不说。那么万佛阁的大殿内呢，左右后三面壁上的木质小阁中，树立着满壁约10厘米大小的泥塑贴金佛像，连这横梁上呢都布满了小金佛。楼上楼下一共有佛像万尊，所以这万佛阁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16位僧人，2位僧人修汉传佛教，其他的僧人呢修藏传佛教。他们每天早晚的上殿和上课也是分开的。他们的经文呢也有所不同。
这藏传佛教呢和汉传佛教同属于大乘佛教，除了在学法念经之外，在生活的习惯上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比方说藏传僧人是可以施荤的，由于这个藏传佛教来自于青藏高原，那儿呢粮食和蔬菜水果比较缺乏，但是这个禽畜类呢偏多。这喇嘛们呢生活在高原地区，如果不吃荤，这生存恐怕都会有问题。而汉传僧人只能吃素，这是中国汉传佛教的特色。传说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是五爷的生日，专程或是慕名到五爷庙求愿祈福的游客香客也是最多的一天，据说有上万人。在人们心目中，五爷是有求必应的象征，给五爷上香代表着一种敬意，也可以看作是沟通人与佛圣之间的一座心桥。人们在这儿虔诚地对五爷许下自己心中的愿望。当地百姓呢为五爷修建的古戏台就在五爷庙的正对面。五爷生日这天，人们花钱请最好的戏班子来为他唱戏，谁能在这一天排上一出戏，那真是运气好啊。所以大戏台上的怨戏自然也是从早唱到晚。从善男信女们对五爷的崇拜和敬仰看得出呢，佛教文化在这里被赋予了很强的本土色彩。
五爷就是五台的护法菩萨，因为护法菩萨他们崇拜他，面见他他还不就这又会怎么？也是为办好事做善事，这个青龙五爷的人，他们有很多做好事做善事一样的道理。
日出日落，生生不息。同样作为寄托着当地百姓期盼风调雨顺、平安吉祥愿望的民间俗神，人们对五爷的崇拜敬仰也长久不变。而事实上呢，对五爷的崇拜就是佛教在当地本土化、世俗化的一种产物。五爷爱听戏，愿戏天天唱，百姓们真心的希望这愿戏真的能唱到天上，年年不断，岁岁平安。
我的过去如同梦境，全似虚幻。这是西藏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许多年对自己漂泊不定的隐秘人生的一次总结。五台山因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不仅在汉地，就是在遥远的雪域西藏也享有盛誉，是许多藏传佛教徒心中的圣地。许多的藏传佛教徒不远万里的来这里朝圣。在五台山有许多藏传佛教寺庙，观音洞就是其中之一。据仓央嘉措秘史记载，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曾在观音洞有过一段隐秘的修行岁月。观音洞位于五台山台怀镇清水河东岸的悬崖之上，沿着石阶向上，在突出的岩壁上有一些亭子和殿堂，最顶端的就是观音殿。观音殿内主供观世音菩萨，两侧还供有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和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师。大殿后面的左侧有一个奇异殊胜的山洞，就是观音洞。相传观世音菩萨曾在此显灵，故取此名。而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也曾在这个山洞里修行冥想过很多年。仓央嘉措是第六世达赖喇嘛的法名。1683年，生于西藏山南的门隅地方。1697年，被第八桑杰嘉措认定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的灵童，迎至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1705年，第八桑杰嘉措在与拉藏汗的政治斗争中被拉藏汗所杀。事后拉藏汗派人赴京城向康熙报告桑杰嘉措谋反的经过，并奏报桑杰嘉措所立的仓央嘉措不是真正的灵童，平日耽于酒色，不守清规，请予废立。康熙派亲使前往西藏进行安抚，并令将仓央嘉措召至县京师。关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生平，在西藏一直是一个谜，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1706年，仓央嘉措前往京城，行至青海湖畔圆寂，时年24岁。另一说主要是依据阿旺扎巴所著仓央嘉措秘史，四因藏王桑杰嘉措与蒙古拉藏汗同墓，桑杰嘉措遇害，康熙命亲使到藏调解办理，拉藏汗赋以种种杂言谤毁，亲使无可如何，乃迎大师进京请旨。行至青海地界时，皇上降旨责亲使办理不善，亲使进退为难，大师乃舍弃名位，决然遁去，周游五台山、蒙古等地，弘法立生，事业无变，后圆寂于内蒙古。相传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在观音洞修行期间，左侧的山洞里渗出了一股清冽甘美的泉水，信徒们将它视为圣水，认为饮用此水能够消灾免障去病。在观音大殿前方有一棵沧桑的古树，相传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插下的手杖长成的。仓央嘉措不仅是第六世达赖喇嘛的化身，同时也是藏地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诗通俗易懂，文字优美，在海内外享有广泛的声誉。比如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月亮，未嫁少女面容时时浮现心里，写下的蝇头黑字已经被雨水浸湿，梅花的心中图案怎么也不能擦掉，莫想上师面容不能出现眼前，没想姑娘脸蛋儿时时浮现脑海。晚上去会情人，早晨下了雪了， 保不保密一样，脚印留在雪上。洁白圣洁的仙鹤，请把双翅借给我，不去很远的地方，去去礼堂就回来。关于这些事，在民间有很多种解释。比较普遍的解释认为，这些诗是爱情诗，更流传于民间的关于仓央嘉措的传奇爱情故事有关。据说，这也是他被流放的主要原因。另一种解释认为，这些诗是政治诗，由于当时的政治处境，仓央嘉措只能通过写情诗的方式抒怀自己在当时的政治境遇和心中的苦闷。也有人认为这些诗是禅诗，只是以象征和比喻的方式表达了自己修行佛法的心得和体会。各种奇异险峻的岩石是观音洞附近山上的一道景观。据科学考察，这是25亿年前古海洋内火山爆发和后来地壳运动沉积的产物。相传当年60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在观音洞修行期间，为了使这块殊胜的地方长久存在，就在大山的某个岩石间埋下了一个金刚杵，就是在今天许多朝圣者来观音洞朝圣，也要在岩石间立一根小木棍，以求佛法的基石坚固永存。信徒们刻在岩石上的佛像也是一道奇异的景观，这些岩石上的佛像雕刻得很精致，而且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这座位于观音殿下方峭壁上的佛殿，是第13世达赖喇嘛静修的地方。1908年正月初五，第13世达赖喇嘛到山西五台山朝佛，期间在这里静修过一段时间。由于观音洞和藏传佛教的特殊的渊源，在今天仍然有很多藏传佛教信徒在这里修行，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藏传佛教信徒来这里朝圣。